的患难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从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来思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一段宝贝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礼拜二刚刚才回到麻州，在中国，在台湾各地旅行，还有服侍，感谢主，就是避开了New England的这个严寒的冬天跟许多的雪。不过我们所到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比Boston 还冷的。不过所以大家都公平哈，都公平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有一些人问我们说，在中国各地旅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么那么多年来，我还是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多，到处都是人啊，飞机场是人啊，火车站是人，汽车站是人，然后走到街上都是人啊，到处都是人。第二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当许多人从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可以为他做什么？我在刚刚就是领会的弟兄提到这个就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应该是昨天吧，昨天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这个飞机就是起飞两个小时以后就失踪了，到现在这个下落不明究竟是已经这个遭遇不幸或者是如何，我们都不知道。那我有时候在等飞机的时候就是看就是周围进出的人我就发现就是今天的交通工具就是非常发达，就是中国人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们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些电话手机我在中国用那个比较简单的电话，那就发现就是很落伍然后有人给我一个那个三 G 的电话，结果都不会用但是就是有时候等候的地方就是比较拥挤，就是在同一排的位置上，就是看起来就是搭飞机用电话等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是说这种关系却是越来的越疏远。那在旁边的人就是他就是拼命的在按东西或者是打电话，就是旁若无人就是你的存在根本就是等于不存在一样。然后时间到了要登机的时候，发现你排队排了半天就是没有用别人好像你都不存在，他就可以站到你前面就挤进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周围从我们身旁经过的人，我们是不是看见了？那么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耶稣的事工的时候， 耶稣的事工的时候，那么有这个两段经文哈，就是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提到说，可以看一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段圣经是耶稣差遣门徒之前所记载的。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也有类似的一段的经文，这样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内容跟刚才第一段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三十六节就是非常的这个类似啊，但是却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所说的，是耶稣在就是他的门徒回来他聚集到耶稣那里的时候，那么之后我们看到五饼二鱼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前所记载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一段话，在马太福音五章一二节里面同样的一句话再一次的出现，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三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那么登山宝训应该是在耶稣中期的，在加利利的这个公开的事工可以说到一个很高峰的时候，那么耶稣教训用这个伟大的这个登山宝训来教训来到他面前的人。但是同样的不同的场景，同样的一句话，
这个是一，是吧？哦，这个是三，这个
引起了
这个是现在他用
我的注意，就是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今天我们在我们身旁，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同样的看见呢？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反复的出现这一句话，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到耶稣怜悯世人的心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天国、神国、永远的生命，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何等大的一个影响在那里。早晨我就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八福里面的一句话说，连续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用这句话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怜悯一起学习。因为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世界上的事情，包括一些灾难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看见，在我们下结论，在我们下一些判断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看见，就是 耶稣的看见，怎么样从耶稣的眼光里面来看，使得我们不仅是成为一个蒙怜悯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怜悯人的人。当我们看到我们蒙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个人能够蒙福，我们成为连续人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怜悯那一些在苦难里头的人。这样我们就相信天国必然降临在我们当中。第一，就是神，我们来认识，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神的怜悯。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这个字是跟同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同情是讲到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好可怜，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那当我们这样子的表达，其实是人性非常正常的哈。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恻隐之心其实跟怜恤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同情是我们站在一个我们比别人好，不一定是说道德或者是什么比别人好，而是站在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别人好，别人比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同情他们。这其实原来是好的，但是跟主耶稣讲到的连续是不一样的。连续是一种同理心连续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有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候，那么他会觉得这个人所受到的苦就在他的身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叫做连续，这样子的感受叫连续。我用一个比方这样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路旁有游民，然后他没有东西吃就是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这个饥寒交迫。那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同情心的时候，那我们会想说我有什么？如果口袋里有两个馒头哈，我刚从中国北方回来哈，所以我喜欢用馒头哈来讲，手上口袋里有兜里头有两个馒头，那看到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没得吃，那我们会做什么事？我们就会把另外一个同情心使我们会把两个馒头其中的一个给他，你一个我一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严冷的寒冷的冬天。但是如果我兜里头只有一个馒头，而我身上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食物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吃完了，我也跟他一样的时候，那我还会不会把我仅有的这个馒头给出去？这个就不一样了。如果我把我仅有的馒头也给出去，那么这个没饭吃的人他有了馒头吃，我却没有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给出去，那这就超过同情的界限了。这才叫做怜悯。我记得 我儿子在 Emerson College 读书的时候，那就是他有时候到月底，就是给他的这个伙食费都花光了哈，那就是我们说度小月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挑战。那么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早餐就不吃了哈，中午下课的时候就往中国城去，用4块钱买2个饭盒，哇，比一个汉堡还便宜啊！中国城有这样子的饭盒。那有一次他就碰到这个外面就是有游民哈，他说我没钱了，到月底我也没钱了，这样好了，我进去那个餐厅，他就照他原来的计划买了2个饭盒，然后出来的时候，这样吧，你一个我一个哈，我听了觉得很安慰哈，不过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还只不过停留在同情而已。但是当耶稣说连续人的时候，所讲到的就是这个人如果是在痛苦的里头，对一个连续人的人来讲，就是他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这个人如果是在饥饿里头的时候，那么他没有东西吃，就等于我没有东西吃一样。所以一个连续人的人，他不会考虑到说他给了以后他就没有，因为当他没有给的时候，那个人在饥饿的里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等于是他自己没有东西吃一样。这个人如果是在病痛里面没有得到这个解脱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是他在病痛里面是一样的。那么这也就表达了这样子的一个怜悯，其实只有神能够做到，人是做不到的，人是不做不到的。在出埃及记第3章讲到神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段话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底下有一段话很宝贝，神自己这样子对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当神看到他所造的人，看到他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在天上他看见了，就等于他自己，神自己在苦难当中一样，所以他必须要下来，因为他是怜悯人的神。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也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我们的神的怜悯跟慈爱是进入到人的痛苦里头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是圣经所说的怜悯。我们只能从神的身上来看怜悯。当我们更深刻的体会耶稣的看见的时候，耶稣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或者是多一点的体会到他的怜悯、他的救恩与他的慈爱。在 登山宝训的八福的里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一句话是在第五个福的里面。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做一点分析的话，我们会看到前面四个福是讲到天国的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心灵改变的一个过程。而从第五个福开始，我们会看到就是这心灵的改变，从里头的改变会带来外面的一个改变。前面这四福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就是讲到人心灵贫穷的一个光景。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解释说，心灵贫穷讲到人的三个方面，就是看到自己一无所事，看到自己一无所能，看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光景。耶稣的话说，像这样子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讲，我们的贫穷耶稣看见了，我们的贫穷耶稣看见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们看到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灵里面我们的悲哀，甚至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这个光景的里头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耶稣看到我们的哀痛，耶稣看见我们的哀痛，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耶稣的看见的里面感受到生命的盼望，而在他里头耶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慰。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也就是产业的意思。那么温柔表达我们生命里头，这里的温柔不是那种个性的一个温柔，乃是人在神的面前柔和谦卑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一生，我们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愿意温柔、柔和、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这样子的人要承受地土，要从神那里我们看到永恒神给我们的产业。像诗人所说，是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这世界汲汲营营，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方向，我们一生要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耶稣看见了，耶稣看见了。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我们也就知道，当我们在各样的患难，甚至我们的努力里头，我们仍然不能够饱足的时候，耶稣看见了。这个义本身其实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说我要下来，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从耶稣的看见里面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耶稣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在他的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生命的丰富与满足，甚至到饱足，丰盛的生命到饱足的一个地步在那里头。借着我们自己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会带来我们这个人从内而外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们在神的怜悯的里面，我们能够在他的里头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所以从耶稣的怜悯的里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们必须先经历神的怜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里头，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连续人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能连续。登山宝训是我在教课的里面就是大概有20年的时间我传讲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那我每一次就是在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能连续的时候，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句话里面所说的连续人的人，是他们先蒙连续，还是他们连续人以后他们后蒙连续？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你的看法如何。我们不是上课所以你不用回答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上下文来看，应该这里面讲到的连续人的人是已经蒙连续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只看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必能连续是讲到什么？讲到将来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他有可能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什么，他是已经蒙连续的人，第二个是什么，他将来还要蒙连续。那么这两个答案有没有矛盾呢？没有，没有，因为这里面讲到的是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在里头。换句话讲，一个蒙连续的人，他必然会连续人，而当他连续人的时候，他会继续的在神的连续的里面。所以这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说他已经蒙了连续，或者是他将来要蒙连续某一个点而已，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而这也是在八福的里面每一个福都让我们看到的，那是一个动态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持续不断更新改变的一个状态在那里头。所以使人连续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就是讲到一种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那我读到这个汤姆赖特N.T. Wright 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 那么他提到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其实登山宝训是讲到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意思是第一次的出埃及，以色列人在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上，借着这个摩西所领受的神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看到就是以色列是一个蒙救赎的百姓，而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原来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这应许之地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把他自己的国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如果神的国度就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就是神国的百姓，神国的百姓。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背景再带回到登山宝训，看到约书看到许多的人，然后他的门徒到他跟前，他坐下来就教训他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也就是整个耶稣基督教训的核心，就是来到他的面前的人，接受他的教训的人，也就是蒙他救赎的百姓，他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就是天国的儿子们， The sons of the kingdom of God， 天国的儿子们啊。当然这儿子们包括弟兄也包括姐妹，那为什么用儿子这个称呼呢？因为讲到的是我们所承受的是神给我们，神就是神国一切的产业，而神的儿子是可以继承这样子的产业的这些人。而这个产业本身包括两个部分，就是内在的我们的生命的性情要像我们天国的王耶稣基督一样。这也就是当我们在前面这四个福，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邻里的贫穷来到耶稣那里，以至于我们得到宝足的时候，是神儿子的生命已经怎么样赐给我们。而这神儿子生命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性情就是什么？就是连续人，就是连续人。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连续这样子的一个品格，不是人所有的，因为人最多是怎么样，只有同情心了。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蒙了神的连续以后，神把连续人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把神儿子那连续人的生命的性情要活出来，来彰显我们是天国之子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借着我们这样子的活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国从天降临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有一本书啊，卢云写的《负伤的医治者》啊，《The Wounded Healer》。那么，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要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 福音的内涵，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必须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带来改变，带来改变。富商的医治者这本书讲到说，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并不是要拥有什么更高的道德标准，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做什么，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我们会什么，乃是在于愿意把连续人的心，那样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化作行动，活出福音的内涵来。那么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提到一个譬喻哈，就是讲到说有一个拉比啊，那么他叫做就是弥赛亚拉比，他其实是一个象征我们的主哈。那么他在就是城门口，就是跟很多的人就是一样，就是他等候要就是有人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就随时要前往。但是就在他等候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自己也有许多的伤在他的身体的里头，所以他每一次就是在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裹伤的这个绷带就是解开来。那么这个比喻讲到，就是说他每一次只解开一条绷带，然后再缠裹回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随时准备怎么样，有人来的时候他就要立刻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一个富商的医治者，这一个弥赛亚拉比，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是一个受伤的人，但是他不需要等到他的伤全部包扎好了，或者是全部得到医治以后，他才去帮助人。他所需要的是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在他的里头。这个比方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如果我有千万这个家产的时候，那我去奉献，我去施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给了以后我们就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什么时候等我丰富了以后再说吧，什么时候等我自己心灵里面我的伤痛得到医治以后，我再去安慰别人吧，什么时候等我更清楚的看到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我再去引导别人吧。但是如果我们是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义里面，我们本来一无所有，我们现在可以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样样都有的人。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似乎什么都不能，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能的时候，似乎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却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义人，并且成为神的儿女， 是天国之子这样子的荣耀的地位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也是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呼召，就是呼唤他们来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刚刚我们看到的35节、36节的地方，当耶稣就是他看到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他要门徒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里让我有一个体会，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所看见的，耶稣怜悯的心肠才有可能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我们要先怎么样？先走出去，先走出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世界有许多的苦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是停留在为这些苦难我们伤痛而已，求主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怜悯能够帮助这些人。我们愿意这样子去的时候，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的，他们必能连续，我们的生命就会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开始在那里，就是里面这个神给我们那个活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在那里我们会看到改变。我有一年就是有机会到新疆，在那里就是这个去了解在那边宣教的一些情况。那么那里的宣教是就是中国内地的教会，就是他们差派宣教士到新疆那边去。那么不仅是其实在那边汉人的教会是相当的多的哈，但是当然就是我所谓的相当的多是相对于少数民族。那在这个旅程当中，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学习啊，就是除了就是更多的了解到就是那里少数民族他们接受福音的一些环境以外，那么有机会参观了几个比较大的清真寺，包括在这个乌鲁木齐，也包括到这个最西边的喀什。那么就是当我们一群这个一起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到喀什清真这个清真寺里头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他们在祷告的虔诚，有时候是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些认识真神的人。早上领会的弟兄对于就是迟到聚会的情况发出一些呼吁来。那么可能如果你到清真寺，你看他们那种祷告的虔诚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敬拜真神的人还不如他们。之后就是有一点的时间就在清真寺的外面，那我在那里就开始为这个地方 为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在祷告，那就是类似这个行军祷告的那个方式。我就在一个这个清真寺外面的那个广场在那里走，大概祷告差不多就是相当长的时间，大概就是持续的就在那个地方半个小时以后，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伤痛就在我的里头。那到一个地步，我后来跟我们一起的同伴，我们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说我现在不能够讲话，里面很深很深的伤痛。我知道这个伤痛不是我在参观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自己的那种同情心在我的里面，我看那里面的一个伤痛是圣灵给我神的一个怜悯，在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身上，他们就是神的一个伤痛在我的祷告里面。虽然我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这个行列的里面，但是那一次的经验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为什么当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时候，耶稣要他的门徒先向庄稼的主求，先向庄稼的主祷告。因为我们的服事，我们必须带着神的怜悯恩慈，唯有神的恩慈跟怜悯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把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第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所以其实每一个八福里面都是一个福，而这里面讲到的蒙连续的福，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这个福本身是使我们的生命借着神怜悯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起来。我刚刚解释了，就是生命的性情是在我们的里头。路加福音六章37-38节里面，其实也是延续着，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八福哈。路加福音的版本里面后面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如果我们再把它加上马太福音5章第7节，就是如果你连续人你就必蒙连续。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给的生命，而当他去给的时候，不断的给就不断的得，我们就可以看到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那是因为当我们怜悯的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带来了改变。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主导文的教导，主导文的教导。那么讲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所以连续人跟饶恕人其实是一样的啊， 连续人是看到人家的需要，饶恕人是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无论是饶恕，无论是连续，在主导文里面都让我们看到那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求主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我们不断的去给，不断的连续，不断的饶恕，不断的，我们就看到神把他一切生命的丰富一不断的在充满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连续，是一种神的儿子们他们生命性情的一个彰显。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生生不息的看到天国的祝福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所连续的人，也临到这一个世界。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自己个人，你对你周遭的人，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包括你的家人，包括认识的人，包括不认识的人，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神儿子生命在他们里头的丰富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连续的心在他们的身上。其实空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太多的这种灾难的时候，枪击的事件、暴力的事件、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太多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以致我们的心都麻痹了。直到我们看到说这239个在飞机上的人，他们有三分之二，有154人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才为他们焦急。求主开拓我们的眼光，从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最后我用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两次的引用何西阿书里面的一句话来做结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罪，当作有罪的了。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几句话里头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行事为人若是长存怜悯的心，就比一切的侍奉更讨他的喜悦。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 因着他的喜悦，也就是你我生命中最大的赏赐了。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连续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李牧师呢今天将神的连续的旨意呢，他说做的一切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